平安，
康牧师再次的来到我们当中，今年要为我们带来的有七堂课的信息，要从启示录这末世来看教会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信息。那我们今天进入到第一课是关于以弗所教会的信息，我们要将下面的时间交给康牧师，谢谢康牧师。
谢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恩待，你总是跟我们同在，但我们不一定渴慕你的同在。你总是跟我们同在，但我们不一定体会你的同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渴慕，能够体会你的同在，能够在你的同在当中与你同行同心同工。求主怜悯恩待，因为离了你，我们不仅什么都不能做，离了你，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是何等贫穷，有了你我们是何等的丰富。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我们总共会有七堂课，那么就启示录七个教会。我们这一堂要讲第一个以弗所教会。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好，那么启示录从第一章第一节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给他的儿女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他把自己的话或者自己要他们看到的东西告诉各教会。不过有一点奇怪的，第一封信以及以后每一封信都是不是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而是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这句话的你是使徒约翰，这句话说话的人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耶稣基督告诉使徒约翰要写什么话给以弗所教会听。各位，我讲的听得懂吗？绕了好几个圈，我要跟林牧师讲我的一些需要，我需要牙刷啊、毛巾啊等等。我跟林牧师讲，没有任何的理由不跟他讲，可是我却，跟你们的一个执事讲，请执事跟林师母讲，然后再请林师母跟林牧师讲，干嘛要绕这么大一圈呢？就是耶稣为什么不直接跟这些跟教会讲，还要跟教会的使者讲，为什么要绕一圈？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这个书信里面我们看到神希望我们的一方面是领受神仆人传来的，一方面传述神仆人所说的，所以传述转述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也是做这个工作，我们今天不断的领受主的话，也把主的话转述出去传述出去。当然耶稣或者圣灵可以直接跟每个人讲话，但是神在正常的状况下是使用他的使者传给某些人，然后这些人再传给某些人，就是这个传递的重要性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现在耶稣对使徒约翰说了，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他这总共写了七封信，这七封信呢是在现在的土耳其了，境内了，都是衰弱的教会了，我们也很遗憾，包括菲拉铁菲教会也是根本应该是在那个原址上不在了。我们相信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的，但是我们看历史的时候真是叫我们也很难过，就是这些教会包括新约圣经里面提到这些教会多半都沦陷在回教徒手中， 或多半都是不再是一个正统的教会了。那我们相信神的道，神的教会不会永远被捆绑，但我们真需要谨慎小心哈。现在他要第一个教会要领受的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安提阿、亚历山大都是罗马极大的城市，罗马最大城市当然是罗马城，罗马次大城市应该是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但是安提阿、以弗所、亚历山大或亚历山泰也是非常大的城，非常重要的城。那么保罗传福音是传重要的地方，你看他的路线，你看他去帖撒罗尼迦那个路线，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为什么这样，就是有些地方他就过去没有停下来，有些地方他停一晚上两个晚上，有些地方他停几个礼拜，像帖撒罗尼迦，有的地方他停几年，像以弗所、哥林多。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些保罗路过根本没有进来的城的人，想想到天上会不会提醒一下保罗，这对不起我们啊，你就光看中台北市啊，其他苗栗就不来了哦。就是但是保罗的确是到重要的地方大城市，在那里形成一个据点，然后福音广传，这是很有效率的。他也到以弗所建立了教会，这个在使徒行传都有讲，我们今天不去看这个。在那里建立教会，以弗所这个教会相当得天独厚，保罗、提摩太、使徒约翰、亚波罗都在这里牧养过，精英在这里牧养过，很优秀的。那现在耶稣要约翰写信表达耶稣对这个教会的心意，其实不是只对这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应该是涵盖所有的教会。有些华人的解经家喜欢用历史的次序来说这七个教会是哪七个教会。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是指着使徒教父的时代，就是最早的教会，然后是什么中世纪的什么什么改教运动的时候等等等等。那有名的聚会所的弟兄姐妹就说菲拉铁菲就是指他们，这菲拉铁菲是最好的教会，就是他们聚会所，就是啊。这个解释是明显违反了经文本身，经文没有说这七个教会提到的意义，就是说这个是按照历史次序，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教会，第二个阶段是什么，第三个阶段，一直到第七个，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圣经上说了一句可以说刚好相反的话，怎么叫刚好相反的话？圣灵对各教会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对各教会，虽然主要针对以弗所、别加摩等等这些教会，可是也是应用到给每一个教会的，就跟哥林多前书、就跟加拉太书是写给那个地方加拉太的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的。但是我们今天哪一个基督徒不从哥林多前后书得到帮助？我们绝不会说啊，这是几千年前对哥林多那个教会特别讲的，跟我无关，跟你太有关系了。整个圣经都是跟历世历代神的儿女有关，也跟我们有关，这是奇妙的。就它很重要，包含性很广，但是也很独特，单单针对你说的。所以我们要有一颗心，不管是安慰、鼓励或责备的话，我们都要看到这是我们都要听的。当然都要听怎么领受的对，才那也是很重要的。有人就是随便翻圣经，指头随便一指就在那里说这是神对他说的话。有一次翻了一指，犹大出去吊死，然后他再翻 你照样行吧。就我们用点脑筋看圣经，要肯定这是神的话，但是也知道神是针对我们大家都在讲的。好，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好，我刚刚问了为什么不说就是教会，要说教会的使者，这个也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教会领袖的重要。这教会的使者，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这是教会的领袖或教会的牧人。你说他怎么能代表我们？神是这样做的，神是每一个羊都眷顾，但是羊的领导者，像以西结书里面讲的，羊的领导者也是很重要的。你们要为你们的牧师祷告，为他祷告，因为他好不好就影响到你们好不好，当然你们好不好也影响到他好不好，你们互相有关系的。但最重要的，我们的确求主帮助我们的牧者能够在所赋予他的地位上尽忠职守，求主帮助。所以不是直接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而是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应该就是他们的牧者，他们的负责同工。每一段话都是耶稣跟那个教会讲的，所以每一段话简单的就是说，你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使者说耶稣对他们说就好了。可是他都没有说是耶稣对他们说，他都说那又第一个是对以弗所教会讲说，我写信给你们，我口述给你们，口述谁口述？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很啰嗦哎。我写信给我儿子，假定哈，我写信给他，落款的话，大概就写父康来昌。那么，如果是妈妈呢，可能就多一点了，为你天天祷告的妈妈。我们的林院长们以前写信的时候落款都会说为你在华神尽义务侍奉的林道亮，都是要责备我们没有害得老人家这么老了还要来替我们侍奉啊。我说这话意思就是在落款的时候耶稣形容了一下自己，七个教会每个形容都不一样。那这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个落款的耶稣都针对这个教会表达出他的一个特性。那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说，他的确可以很简单讲，就是耶稣说我说，但他说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这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在启示录第一章最后一句话讲，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也就是金灯台就是教会，好像上帝的光。那么七星呢，就是七个教会使者，也就涵盖了七个教会。那这是什么意思？右手拿着七星，这手也要蛮大的，或者星星要很小，怎么抓住七个星？各位你要知道这是意象，所以不能纯粹照自然科学来了解。右手拿着七星，然后在七个教会中走来走去行走，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的这一定是针对收信人的特色。那收信人以弗所教会的特色是什么？以弗所教会有一个特色就是嫉恶如仇，就是很容易很特点就是指出错误来。那这是被称赞的，因为他能分辨是非，但是呢也可以太过操劳管闲事，或者说太操劳了。所以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知道这个教会常常坚壁清野啊，清出那些坏分子，好是好，但是有的时候 会太焦虑了，哇，这教会这么糟糕怎么办？教会这么不好怎么办？所以耶稣要说，我是抓住七个教会的主，教会在我手里，稍安勿躁，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不要担心。这是右手拿着七星，右手又是通常是指着比较尊贵的上帝耶稣，非常爱你，看重你，把你抓在手里不放，你要放心，主抓着你。然后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就是七个教会中行走，也是类似的意思。哎，不要紧张，不要担心，我在教会中行走，我看得到他们的需要、缺点、优点，有什么要提醒的，我看得到。我想是因为以弗所教会这种嫉恶如仇的心啊，而且常常觉得教会这里走错那里走错了，耶稣提醒他，我是手里拿着七星在教会中行走的，你不要那么担心。好，第一，这里我们也要看一下历史上像以弗所教会这样嫉恶如仇的教会啊，是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或者说第十章结束的时候，他提到，哦，有什么事能跟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第九章最后讲，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吗？然后他不是发出了欢呼吗？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现在的、过去的、未来的、将来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保罗应该就可以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上帝的救恩从开始到结束都保证魔鬼势力再大不能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可是保罗马上想到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犹太人有没有跟基督的爱隔绝？犹太人就肉身说耶稣基督也是从这里出来的，是不是跟耶稣隔绝了？起码在保罗写的时候裂痕已经很大了，在耶稣的时候犹太人跟耶稣就常有冲突，虽然初代教会都是犹太人，但是更多的犹太人跟他有冲突，犹太人跟初代教会冲突就更大了，然后到中世纪就简直犹太人跟基督徒是仇人了，那二次大战就不用说了。保罗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说犹太，你说没有什么能叫我们跟主代隔绝， What about the Jews? 犹太人呢？犹太人跟他跟上帝隔绝可多了，从一开始就常常若即若离，从创世纪开始你就看到包括雅各对上帝的不太恭敬，到以后在埃及在旷野，是不是有一天神气得受不了了，好了，我不要你们了。如果神会对犹太人这样说，神会不会有一天对你我说，我不要你了，你这怎么三天打鱼五天晒网的，一下就不来教会，一下就不高兴，一下就闹情绪，不要了。神会不会弃绝他的百姓？这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说的，我且说这问题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看起来终于有一天弃绝了，甚至好像神的话也是这样讲，要神的国必从你们手中被夺去，交给那能结果子的民。犹太人被弃绝了，可是如果神会弃绝犹太人，会不会再弃绝我们呢？保罗说断乎没有，没有弃绝。好，这个是我们讲到以弗所教会 不要太担心，我们任何人都不要太担心教会的前途。我们关心流泪祷告都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神会保守他的教会。教会在历史上从旧约到新约，哎呀，真是堕落情形很多。我刚刚讲了，在雏形的时候，在创世纪雅各就常常有那种对神很不敬的一些做法，到新约的时候整个教会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整个教会已经到埃及做奴隶了，做400年，而且好几次差一点被灭种了，包括如果不是出生婆帮助的话，男婴都会死掉，然后给他们很重的苦工作。哎，但是兴起了摩西救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他们种种的困难种种艰难要消灭这个民族，甚至最可怕的是这个民族常常惹上帝的愤怒，愤怒到上帝说我要消灭你们。那么进到迦南地以后并没有更好，进到迦南地以后以色列的百姓敬拜上帝的时候少，敬拜假神的时候多，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罗马书11章2节，你岂不知道以利亚是怎么样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各位，控告这个字就是撒旦，控告就是撒旦，撒旦是很会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但在这里是神的先知控告神的百姓，主啊，他们杀了我的，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坛，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是很悲哀啊。先知是神的先知，百姓是神的百姓，这两个应该是一家人，结果互相杀，谁对都不对啊。你两个儿子打架，一个把另外一个打伤了，不管谁对都谁比较对都错了，这是发生就错了。以色列人杀了先知，拆了祭坛，而且还要继续要杀我。神的回答是，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后来保罗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就是在历世历代神都会保守他的教会，保守他的教会不再 在种种艰难中历经沧桑仍然能站立得住，真是很不容易，很多时候很不容易很艰难。神要消灭以色列人，摩西被气得要自杀求死，以利亚也求死。哎呀，主我没有办法再管这些百姓了，你取了我的命吧。不知道两位牧师有没有类似的祷告过，晚上大家都睡着了，意思是不是很难治理哦？我觉得一个牧师如果很爱他的羊，不管是哪个时代哪个地方，他都有要被羊气死的时候。当然如果他很爱他的羊，他是人的话，他的羊有的时候也会被他气死的。所以我觉得教会是非常奇妙的，如果在这么多的艰难中我们还能站立得住，还能继续让教会的这个香火传下去，这真是主奇妙的恩典。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悖逆，但是神有拣选他的百姓。当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非常积极的教会，但是有的时候会太过担心的时候，神提醒他， 教会是在我的手里，手里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我知道这是七个教会耶稣都有说的一句话，我知道，启示录二章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我知道，那么你的行为值得称赞，你劳碌该有点休息，忍耐，忍耐可以是对邪恶容忍的能承受的能力。哎呦，这边那个烟味太重了，但是哎呀，我的肺很好，就能够忍受那个烟味。这是忍耐，忍耐是承受不好的事情的能力。但是忍耐不是只有这消极面，忍耐也是坚持良善的能力。承受邪恶的能力是忍耐，坚持良善的能力，坚持良善的行为也是忍耐。这里我们相信以弗所教会两种状况都有，你能忍耐的工作，辛苦的工作，然后很好的是有一种人，你不忍的忍耐，你不能容忍恶人，太好了。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民族个人的缺点就在于对于恶人的容忍能力太强了，太强了，就是恶人就会嚣张。你不但是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以弗所教会有一个优点是我们华人教会常常不重视的，就是能够分辨，能够知道这是好是不好。我们华人教会一直受到那种敬虔主义的影响，就是说哎呀，不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分别善恶，不要有聪明知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种分辨是分门结党，不要啦，大家彼此相爱就好了。大家彼此相爱很重要，有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也常常有这个毛病。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你要能够不能容忍那个恶人。所谓不能容忍恶人，也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天天跟恶作对啊，那耶稣自己讲的不与恶作对啊，不与恶人作对啊，我们是用温柔忍耐的心来在世上生活，但是并不表示我们认同他们。我们实在心里应该对邪恶的事、不诚实的事、虚假的事一秒钟都不能容忍，我们应该的确应该嫉恶如仇。不过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是我们胆怯，有的时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有的时候是那件事情不是你要来负责任的，所以我们对一些恶事恶人就容忍了。假如说我家邻居有人打小孩打得太凶了，我可能不能忍耐要报警了。可是如果我知道今天美国哪个地方有人打小孩打太凶了，我是不会去管的，太远了，跟我没什么关系。总之以弗所教会他们不能容忍恶人，而他们不糊涂，他们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得出他们是假的。这里可能看出他们是假的还包括能够公告他们是假的。各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气啊，有时候你看到媒体公然说谎而且把我们呆子，有时候我们看到老百姓也真的是呆子，比媒体还坏，都有。这个善恶好坏对错实在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冷静才能够分辨。以弗所教会有这样的作为哈，你看这些作为在我们华人教会都不算什么优点，不喜欢去谈。华人教会什么时候去试验别人是不是真的假的？ 我们通常都不会说嘛，哎呀，不要论断别人啊等等的。我也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随便论断，但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判断哪些教会好或不好，需要能够去讲。以弗所教会他辛勤的工作，而且他能够分辨对的和错的，真的和假的，这是一个优点。那么但是呢，以弗所教会特别好的是他的忍耐，第二章第三节再讲一次，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我也必须说，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牧人传道人，哎呦，真是这里的忍耐就是为持守良善而有的那个能力，忍耐辛苦咬紧牙关流血流泪流汗的去服侍主，而且荣耀归给主，为我的名，不是人的名，不是自己的名，而是为耶稣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只要主的名被高举，只要人承认耶稣，我都愿意。哎，这是有福气的劳苦。各位，我们需要为主劳苦，不过我们为主劳苦的同时，我想包括以弗所教会需要学习的一件事，就是也要能分工合作。刚刚我讲我们应该摆上，可是我们华人教会有一点我觉得很需要被纠正的地方，就是华人教会总有一种想法，基督徒要吃苦的，基督徒要吃苦的，人生在世总有苦难，我们要吃苦耐劳也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每一个时候我们主要的走向都是我准备吃苦了，这不是太健康了。各位，你每天去上班啊，想到要去吃苦了，这上班上的不愉快啊。你想到结婚，或者你想到回家，哎，回家又要受苦了，这也不是很健康哎。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每天回家都恐怕老公或老婆会语言霸凌等等的。我们期待前面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这个不太好，这个很不好，或者甚至我们的标准好的标准要降很低很低。人家说有那个在以前苏俄的时候说什么叫做幸福，他举了一些例子，有一个就是幸福啊，就是半夜三更有人敲门，某某同志开门，你被捕了，因为违就是现行反革命。他说最快乐的事就是他说某张三你被捕了，说出罪名，然后我在床上会说，同志你敲错门了，张三在隔壁，我是谁谁谁。他说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这标准太低了，但是也很可怕啊。如果天天都是怕秘密警察来抓你，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各位，我们期待我们的前面长程中程短程的遭遇的事是幸福的还是危险的，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我觉得在19世纪以前很乐观，期待前面前途光明，越来越光明。这几十年甚至从二次大战一次大战以后，大家比较悲观了，越来越悲观。今天才跟康师母谈到说，哎呀，我们孙女将来在美国的教育她怎么受教育，因为他们那个同性恋的那个鼓吹的现在是非常的如火如荼，就有的时候觉得笑不出来。那么笑不出来还是继续劳苦，那就是以弗所教会的特色， 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法老，你服侍上帝，你做主的工作，就是我们华人教会的标准，都是传道人最好是面黄肌瘦的，传道人最好是可怜兮兮的，很穷的，很没什么收入的，很可怜的。最起码传道人不应该开宾士轿车，最起码传道人不应该住在豪宅，这我不知道。但有一种态度是觉得属灵人就应该很可怜，越属灵越可怜，爱主的人就应该可怜，越爱主越可怜，这个不太对。就算我们的环境不理想，我们服侍上帝不是在服侍法老，应该是非常喜乐的。我在圣经里看到说，当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时候，当耶稣说的庄稼已经熟了，但是收割的人太少了，耶稣没有说所以你们要加倍努力工作啊，你们不要再在五点钟下班了，晚上十点钟才下班，那么多庄稼，多花点时间收庄稼。各位请注意，第一个，我们的工作耶稣形容是庄稼，收庄稼，收庄稼，而且多的还收不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啊。这比蝗虫来了庄稼都被吃光了，我花尽的力气不再收庄稼，再打蝗虫，这就可怜多了。耶稣形容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多的庄稼要代收，然后解决之道不是很多庄稼代收，所以你要加倍工作。耶稣怎么说的？你要求庄稼主打发工人，你再做的多杯水车薪没有用，你要求主打发更多人来做。就是神并不喜欢神的儿女疲乏疲倦的那么厉害，所以当摩西事必躬亲照顾这几十万的神的儿女的时候，一个一个的问他们的有什么争执，有什么争议，然后做判断。他的岳父看到就说：哇，本来摩西说老爸你来看看我的工作是怎么样，他岳父看到摩西工作之累啊之辛苦，说你这样不对啊，你和你的百姓都会累死了，你怎么样事必躬亲每件事都做呢？你应该训练同工让他们来做，重要是禀报你就好了。摩西的工作主要是要训练同工，而不是为他们一个一个的禀报神怎么做。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二十节说，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又要从百姓中拣选有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好，这个是摩西，神对摩西的提醒。但是摩西的个性大概就是事必躬亲，他始终是很累的。而且这个建议后来有人再建议过，不过神最后解决的办法就是让摩西的灵分在其他的人身上，还是能够分一点他的工作。这个跟以弗所教会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关系的，就是以弗所教会很焦虑的，不仅对自己的教会里面不妥的事很严格，对其他的教会也很严，很要求很清楚。神就说，我手里拿着七星，我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你不要担心啊，各位，你不要担心啊，主在掌管，始终在掌管。称赞完了，你劳苦，你能分辨，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二章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不知道这个翻的好不好，不过我们华人呢、啊，钱穆先生说我们是心的宗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心，心脏的心，心的宗教、这话不错，我们很喜欢用心字，譬如说哦，他好有爱心哦，譬如说哦，他的信心好大哦，可是原文也好英文也好没有说哦，他好有 love heart 哦，就是 love 嘛，也没有说他好有 face heart， 没有 heart 就是 face 或者 love。那么可是我们喜欢加一个心字，加的也没有错吧，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把起初的爱离弃了，不过我觉得两个还是有点不一样，原文就是把起初的爱离弃了。那这是什么呢？什么是起初的爱离弃了？起初的爱应该就是有人说就是原来有的那股爱心，就是原来有的爱心，就是用爱心翻嘛，原来有的爱心没有了。也许这正是以弗所教会很严厉，对人很严厉，要求很严格的原因，或者互相为因果的。他很严厉，他认为正确正直比什么都重要，以至于他慢慢是包青天的嘴脸，而没有圣诞老公公的嘴脸了。有给我用刑，拿虎头砸，没有吼吼吼吼 Merry Christmas， 没有了。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你原来很爱神也爱人的，现在你没有这个爱了。如果我们说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把那心字拿掉，就更接近原文，离弃了，离弃了原来的爱，你想那个意思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了。不是你不再爱神了，而是你对神的爱不感兴趣了。你把起初的爱，因为不管是起初的是末了的爱，都是上帝的爱，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有爱，我们爱的源头是来自上帝，你把爱的源头离弃了，那你还能做什么呢？所以以弗所教会被责备，是因为他把起初的爱离弃了。各位啊，这危险比你想的要普遍的多，我自己觉得传道人这危险可能最大。因为传道人，我们在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或者念神学的时候，跟主的爱中间关系还很新鲜。哎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次看到像在这个受难周的时候，或者圣餐的时候，哎呀，热泪盈眶是常常有的事，唱诗歌掉眼泪，听到感动，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是常有的事。但是可能慢慢久了，就有可能那个东西变成一个口头禅了，上帝是爱。我还记得有一个吴元煌吴伯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基督徒，他曾经因为经商失败想要自杀，他走在街上，他真的想要跳河，然后他看到大楼上有四个字，聚会所的霓虹灯，神爱世人。通常是神爱世人，就是聚会所最喜欢用的一个代表的四个字。哇，我听到他讲的时候真是热泪盈眶啊，神爱世人，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可是你天天讲天天讲，慢慢也许就变成口头禅了。你讲神爱世人，你讲你听人讲 你看到都习以为常了。各位，主的恩典不能看为平常，因为不平常，因为稀奇。不，而且不会因为一万个人、一百万个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无聊了。刚好相反，神的爱在每一个人身上所显出来的，都会让我们更加感动，更加被感动，更加有主的样子。现在以弗所教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太严厉了，就指着这个错、这个错、这个错，他不太能体会什么是爱了。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能够忍耐，而且不只是忍耐，还充满了恩慈。这个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再严重一点，可以说把起初的爱离弃了，就是不信了。因为信心无他，信心就是认识主的爱，认识主有多么丰富的爱。所以怎么办？当我们把起初的爱离弃了，在婚姻里面，你常常会听到这一类的讨论。如果夫妻不再有那个爱情的烈火，怎么样重新点燃呢？怎么样重新燃起那个爱？这里人跟神之间爱，人不爱神了，人不爱神必定的结果就是人也不爱人了。因为我们爱是神先爱我们，如果我们不太领受，不太愿意领受上帝的爱，我们就没有爱的源头，我们对人的爱也会慢慢的减少。这我再一次说，对传道人，对于属灵人这尤其严重。本来属灵人传道人都应该是经验越丰富越好，但是越丰富在世界上的话，常常就变成越机器人一样，习惯成自然，没有那个活泼的圣灵的能力。那各位，你得自己不是自求多福，但是你自己得想办法要克服，这是上帝一定能帮助你，你有这个意识就已经不错了。这是你意识到你对上帝的爱慢慢变成一个口头禅，你讲上帝的爱慢慢的是一个形式，你讲上帝的爱慢慢是没有生命，就干巴巴的那句子。这要求主怜悯。其实圣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重要的就在这点。圣灵让我们有活泼的爱，让我们对上帝丰富的认识领受，而且活出来。我要责备你，你把爱，把起初，也就是神拣选、神呼唤临到我们的那个爱，你离弃了。跟何西阿书一样，何西阿书就是神不断的对我们呼喊，我们不听，没听到，不听。那怎么办呢？如果夫妻感情冷淡起来了，协谈的人会劝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然这个夫妻如果是感情慢慢没有了，应该不管怎么样两方面都有责任。不过如果要现实一点，我会觉得希望两方面共同悔改，一起努力是好的，但是呢有一点不容易，或者是相当不容易。我通常的建议，当夫妻就是很严重了，来找到第三者，来找到我的时候，我不是第三者，就是第三者就是裁判了哈。来找到我裁判的时候，通常情形都很严重了。情形很严重，你要求双方各让一点，就难上加难。 如果夫妻中间问题很严重，我会有的时候会试着对其中一方面讲说，你现在能不能忍一忍，就是我要求单方面，不要求双方了，因为双方都办不到，两倍的困难，单方只有一方面的，你多忍一下，多忍一下，要说服他，让他虽然很想讲一句话，为什么都是我让不是他让，他可能讲这句话，但是你还是说，因为你比较伟大，就多让，多让，你比较多让一点。好，我们跟神之间就不能这样了，我们跟神之间有问题了，你不能叫神多让步一点，因为他是已经让的够多了，你也不聚会，也不祷告，也不亲近他，也忘记他了，你现在希望他再怎么多爱你，他已经爱你爱到极致了，儿子为你死你都不动心。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如果我们跟神中间有问题了，不能再指望神做什么了，他已经做了一切了，我们自己要悔改，好像是第五节就这样讲，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里他在讲什么？你要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这也很严重啊，你把神的爱离弃了，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这不是一个离弃，不是忘记什么东西了，哎呀，神的爱我掉在公车上了，神的爱我掉在计程车上了，你是坠落，坠落，你也可以就讲这就是堕落，这是一个堕落，人对上帝的爱开始有一点烦倦厌，那就是一个堕落。事实上我觉得所有的美德你开始不想要这样都是一个堕落，你有一点懒惰不想帮太太一点忙，那就是一个堕落，这个坠落呢可以很快的往下继续掉下去，也可以及时刹车，总之你离弃起初的爱，你离弃神的爱临到你那个时候的爱，你离弃了，就是进入了不幸的道路，这是一个坠落，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这个我们有时候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开始坠落的，但是显然他会提醒我们，我们应当知道是有这个时候，是有这个时候我的爱心对神的爱对神的渴慕减少了，减少而且我继续让它减少，所以又回到我们基督徒的正常基督徒生活了。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维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而且不但维持而且能够继续强化。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觉得我大概是在初一初二的时候，一个退休会让我跟主非常亲近，更亲近了，我不敢说我是不是那个时候重生得救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也是有得救，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得救的，但那次退休会，哎呀，我非常感动，哇，走到台前哭得很厉害。你知道后来台湾台北有什么培灵会啊奋信会啊，哇，我都很兴奋的去参加，因为我就希望再被讲员讲得痛哭流涕，彻底洗涤我污秽的灵魂一次，我很想再参加这种培灵会，很感动。各位没有啊， 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了。我本来有很难过，我说我那个参加培灵会的兴奋感动怎么不来了，我希望再鸡皮疙瘩起来一次，我希望再沸腾一次，没有了。哦，我大概到念神学院以后，甚至做了牧师以后，我才更体会我不一定需要那些经验，我不一定需要那些鸡皮疙瘩都竖起来的经验，或者是那种很特别的一个属灵经验。我觉得能够过一个正常基督生活是更好的，每天该有的读经祷告，忠心侍奉，该做的家事，该做的上班，该做的事忠心去做，这已经不得了了。不要求什么很大的事情，忠心做你平常该做的事，这就非常好了。我觉得不是要追求那种感觉，就是常常祷告，常常寻求神，肯定圣经上的话，纵然那个圣经上的话并不感动你，但那圣经上的话你能够继续的肯定。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哦，主啊，感谢主。我承认我有的时候讲到说耶稣为我的罪死，我又多么的希望回到以前，我小的时候一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为我死，我那个感动流泪的那个感觉啊，我觉得真是好，洗涤我的灵魂，但那个感觉再不回来了。我现在不觉得那是不好，当然如果能够有很强的感情发泄也很好，但是没有，我头脑清清楚楚告诉我，耶稣为你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耶稣为你死，显出耶稣多么爱你。我不管你有没有鸡皮疙瘩起来，我不管你有没有流眼泪，圣经上讲这是上帝的爱向你显现，就不要再追求别的了，就知道上帝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理当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我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必追求某一种感情的经验，但是把上帝为我所做的事，就是不管感不感动，就强行记在你的心里，不管你感不感动就讲出来，不管讲出来以后底下人听到，哦，上帝为我们的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罪死，好无聊，大家都觉得无聊，你还是要讲这个，你要求主给你力量讲，求主给你恒心讲，不是讲完就有人流泪悔改信耶稣，有最好，没有，这是我该讲的该知道的，我就去做，这就从罪恶往上升了。我就是认定不管什么情形下我都认定主，当然这很不容易，我们能够站立得住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我自己觉得在我的生活里面那都可那个变化都从很小开始，但是不是不能察觉的，很小开始，包括我可能这一阵不太想读圣经，不太想读圣经。以前一天读10分钟的圣经，现在哎，9分半吧，9分，因为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了，可能就慢慢往下坠。但是可以很快觉醒到，哎，我是不是慢慢把起初的爱丢弃了？好，我就强迫我自己，一定还是要，一定要专心的、努力的、集中精神的去读神的话。祷告也是一样。各位，说起来，我觉得我以前 不知道是太幼稚还是也很天真了、我看过很多属灵伟人讲，他有本祷告名册啊，有些人有祷告名册，我就也有祷告名册，而且好像一些属灵人都是他知道就为他祷告，甚至有的不知道的，比如说乌克兰的难民，我都不知道是谁，但是也为他们祷告。各位，我那个小册子后来写过，我看超过1000人，到最后我的祷告都念一念了，求主帮助他们能够身体健康，就是像念流水账一样。我觉得对我的属灵有很大的帮助，是无聊没有什么，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孩子愿意学习过圣洁生活，过神喜悦的生活的一个步骤。我愿意每天花差不多10分钟时间念一下那些名字，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讲了，我知道啊，这个人这个妈妈身体不好，求主怜悯，身体到底有什么不好后来也忘记了，但是我有心，我觉得为人祷告是神喜悦的一件事，我就去做。各位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哪个地方开始往下掉，什么时候开始有点自大，什么时候开始有点看不起别人，什么时候开始有点自以为是，什么时候觉得哎呀，福音也没有什么，什么时候会觉得要祷告吗？没有什么改变呢。各位，这都很微小的地方会叫我们慢慢的流失了。所以回想你在哪里坠落的，你不一定能想得到，不过你想，有的时候想一想，我的灵修生活怎么样，我的传福音生活怎么样，最重要的我的态度是怎么样，我对神的态度怎么样，我对人的态度怎么样。各位，我自己知道，我们每个人恐怕也是，我们总有一些时候是很狂妄的，总有一些时候对比较差劲的人我们是很狂妄的，哼，这都不懂。各位小心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小事上能忠心，从哪里坠落的可能就是这些事上，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并不说起初所行的都最好最对，但起初所行的意思常常是我在这个阶段这个情形下认识了上帝，我就愿意去归向他，我愿意去跟随他，愿意去讨他喜悦。行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如果我们不行起初所行的，就是不悔改。不悔改，悔改这个词，各位你在和合本圣经看到的时候，悔改翻悔改没有错，不过悔改那个字主要的意思是转变，而悔改一般给我们的印象是痛哭流涕很难过，其实悔改重点不在难不难过，重点在转变，转变原来走这条路现在走另外一条路，我们一定要有所转变，转得更接近主。然后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我就临到你那里，我会到你那边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我们讲过，灯台就是教会，把灯台从原处挪去应该就是你这教会就不再是教会了，就不再是教会了。那么那还得了，教会怎么可以不是教会，教会一定要是教会，教会之所以为教会，各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习过什么是一个教会，通常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教会第一个 是一个传讲上帝话的地方，第二个是施行圣礼的地方，有这两个。有人强调还有第三个，就是施行教会惩治的地方，就是教会有权柄管理这些会众。登台挪去了，神不再视这个为一个教会，那非常悲惨。各位，我们都在教会里被喂养，在教会里得成长，在教会里被责备。教会是一个很稀奇的东西，我们信靠耶稣，这不稀奇，耶稣很伟大，耶稣很慈爱，我们信靠上帝，这也不稀奇，上帝是最伟大最奇妙的，我们相信圣经也不稀奇，这是神的话。但是我们能在教会里生活，这太奇怪了。如果你真的在教会里，而且现在还相当积极在教会里，那真是神给你很大的恩典，因为教会的缺点实在是很多，教会惹人生气的地方也很多，不想再来教会的地方人也很多。我所有教会生活，不仅你是参加教会，我希望你是有恒的参加某一个教会，而不是天天变来变去，这是很稀奇的。那么求主让我们是一个教会，是一个传讲上帝话的地方，也是一个上帝的话被聆听的地方，是一个施行圣礼的地方，也在圣礼当中大家能够彼此相爱的地方。我们要行起初所行的，其实就是始终是我们是信靠神的，我们信靠神的。你把起初的爱挪去了，你怎么会有起初的爱？你怎么会有起初的爱？你怎么，你一开始的时候怎么会有爱？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很枯干的，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常常求圣灵来帮助你。这又是各位我们每个人的看主给我们引领，我们当然相信主给每个人带领都是美好的公平的，把机会扎掉是我们自己的错。如果你能够固定的在某一个教会比较长的固定的有恒的聚会下去，那么各位，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不太能够抱怨，如果你从来没去这个教会，你生病了，这教会也没有理你，你都没有去这个教会，人家怎么理你呢？当我们跟这教会比较多一点关系的时候，为我们祷告的人也会多一点，我们祷告对象也多一点，那个爱在我们心中也彼此激励的多一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有更多的爱，起初的爱不要离弃了，我们需要有圣灵来浇灌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这句话我们很熟悉，但是其实很难懂啊，因为爱不是水啊，这里爱好像水一样浇灌下来，然后我们枯干的心田就满了。但是圣灵不是水，上帝怎么把圣灵浇在我们里面呢？我只能想，这个是一种滋润，而且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滋润，本来很枯干的土地现在变成被滋润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结出各样的花果。你要求圣灵常把这个爱浇灌在里面，不是我们就说方言，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行动，而是我们渴慕神就给我们。所以这里没有什么方言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别的，就是说我们好像沙漠地，好像枯干的一个盆景，那个土都干了，我们需要神的爱被浇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心里柔软过来，温暖过来。好，以弗所教会可能太过严厉，可能很好，但太过严厉，以至于把爱心，起初爱心丢弃了。 你一定要求上帝能够改变你。然而还有一件事，启示录二章六节，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各位，这真是让我们有点吃惊，让我们非常吃惊啊。当以弗所教会很比较严格的时候，会把起初在离弃了神责备他，你要悔改哦，要改改过自新哦。不过怕你改的又改错了，又改到偏到另外一个极端，说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各位，耶稣看到教会做了什么事，对他有所称赞哦，你们一起祷告，房屋公用，你们传扬福音，你们为主摆上很多，都不是。居然耶稣讲，你有一件事可取，就是你恨有你恨某些人，我也很恨他们。这是圣经上的话，我们几乎不敢相信。你有一件值得称赞的事，就是你恨某些人，我也很恨他们。这个你在教会里很少听到，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忠于圣经的话，我觉得这实在是从旧约圣经就开始到新约圣经，一直到启示录，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讲的，就是神厌恶愤怒不喜欢某些行为，神厌恶愤怒不喜欢某些思维。这个尼格拉一党的他们有什么行为，有什么作为叫上帝恨恶，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尼格拉一党是什么人。有人说这可能就是启示录出现的那几个异端里面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一种混同的宗教，就是有一些鱼目混珠的宗教，通常是指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把上帝白白单纯的恩典的得救变得复杂了。好，神就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个恨恶在旧约有出现，民数记二十五章十一节，耶和华说，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先说利未人呢，利未人是亲近上帝、服侍上帝的。利未人是神和百姓中间的中间人，就是中保，就是以色列人要献祭，不管是杀牛羊，或者是洒血，或者是其他有关的服侍，就都是利未人来做。在圣殿没有建成的时候，会幕啊、幡啊、签啊、装啊，都是利未人在做，做苦工的。利未人里面，亚伦支派、亚伦这一家的，就可以成为大祭司和祭司。祭司就是比利未人高一等的利未人，一般利未人就是利未人，做比较重的工作，清洁以及献祭的工作。那么祭司呢，就是为他们献祭，为他们献祭，为他们祷告，也做教导的工作。就是利未人祭司是一般人，班是班长的班啊，一般人。但是利未人一定是祭司，祭司不一定是利未人，祭司是比较高一等的，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神为什么选择利未人做 服侍他的人。各位，利未和西面雅各的老二老三，后来跟老大流便一样，都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老大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因为他好色乱伦，上父亲的床，这大逆不道，剥夺了老大的身份。那顺势就应该到老二老三利未和西面的身上，可是这两个孩子长大非常邪恶。你看创世纪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最后要消灭迦南人，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到了迦南地这块土地，你看到后来是越来越堕落，到雅各的孩子里面，这十二个里面除了约瑟以外恐怕没有一个好的，包括便雅悯在内。便雅悯圣经上讲的是撕裂的狼啊，你在便雅悯的历史上也看到他常常是一个很捣蛋的宗派。利未和西面小小的年龄应该才十几岁，他们就用恶毒的计谋把示剑城的人杀光了。虽然这件事有点为妹妹报仇，但是实在也太狠了，尤其是才十几岁，可能十五六岁，就这么狡猾，就这么邪恶，就这么残忍，把示剑城的人都杀光了。这也很蠢，因为雅各他们人少，迦南人看到，哎呦，你们小孩子动不动就把我们杀了一个城的人，就准备要来歼灭雅各家。后来神保守他们，他们就平安度过了。但是这叫雅各对他这两个儿子西面和利未非常的害怕，也非常的厌恶。所以约瑟在做宰相的时候要求他的哥哥留下一个人质，他们留下就是西面，但没人喜欢跟他在一起。西面后来没有悔改，这个支派慢慢也就差不多消失了。可是利未人跟西面一样都是杀人凶手，很会用刀的，但有一件事就改变了他们。当摩西上到山上，以色列人做偶像，摩西非常生气，摩西就说凡是跟随耶和华的站到我这边来，利未人就站出来，凡是做偶像的把他们杀掉，是亚伦带着利未人带着很多的人在做偶像。这一群利未人把那些拜偶像的以色列人杀掉了以后，神说哦，应该是神的旨意，就是以后利未人要做服侍我的人，因为利未人很会用刀，服侍上帝一定要会用刀，要杀牛杀羊。利未人就从原来是杀人的变成杀牛杀羊的，原来是得罪上帝的变成服侍上帝的。这是利未人的一个很优秀的、很被上帝喜悦的一个关键。后来亚伦的子孙呢又做了一次事情跟这很像，就是民数记25章11节，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消灭了。这件事情我们以后还会讲，但是基本上说就是菲尼哈为上帝愤怒，他怒上帝所怒，把那个公开行淫拜偶像的人杀掉了。对不起，我知道我们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但是的确上帝这样说。当菲尼哈把拜偶像行淫乱的以色列杀了以后，耶和华说哦，他消了我的怒气，所以我要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平安的约赐给他就是以后菲尼哈会成为平安约的保证人，他的子孙都是，就他们成为大祭司。各位，你要做神的大祭司，你要做神的仆人， 一定需要能够动刀，在需要主持正义甚至用刀的时候不能不用。当然更重要的，你是神的仆人，你是大祭司，你是大祭司神拣选的证据就在你有生命这两个啊。一个传道人要有生命，一个传道人要能取人的生命。取人生命不是我们去杀人，而是对罪恶的恨恶，像腓尼哈那样。至于传道人，真的传道人一定有另外一个记号，就是给生命。这也是在可拉党悖逆的时候看到的，那件事情很感动人。可拉党他们要夺亚伦的位置，他们也想做教会的领导者。后来神对可拉党发怒，他们好多人死掉了。但这抵挡你的人死了，不足以证明你是上帝的仆人。你是上帝的仆人，还需要有更正面的证据。更正面的证据就是亚伦的杖开花结果，也就是亚伦的杖带来生命，也就是一个传道人，一个在教会里全时间服侍的，甚至是一个领导者，他必须是，当然是爱这些羊群，他必须也能够执行律法，严格的执行，他也必须他的杖能够发芽结果子，给出生命来。启示录二章六节，你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教会要有所恨。哎呀，这个让我们把这个降到最低或者是最清楚的。今天党派之争，大家彼此相恨很多，我们需要超越那个。但是我们看到不诚实、公然说谎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基督徒有的一些正义感能够表达出来。这是神希望我们做的。你有一件事可取，我说你把起初爱丢掉了，现在你不要因为重拾起初爱你就烂好人。我告诉你，你还是要能够恨恶我所恨恶的。二章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可见的，每一封信都是给每一个时代的各个不同时代的各个不同的教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这也有点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到是圣子跟人说的话，圣子跟教会说的话，但这里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在路加的笔下，不管是路加福音，特别是使徒行传里面，圣灵的位格显得比较特别清楚。你们记得保罗和巴拉巴的被差遣吗？就是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这是圣经上讲圣灵有位格，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很清楚的经文，不多，但这是一个。各位，圣灵不是一个抽象的力量，圣灵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圣灵是一个 person， 能够思想，有意志的，有他自己的意志，跟圣子和圣父的意志不一样的，但是都是神的意志。圣灵会说话，会提醒，会跟人讲。圣灵现在是跟众教会说话。所以有人说祷告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我觉得当然可以。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就一体来讲， 你跟一个祷告跟三个祷告没有什么差距。当然圣经里没有讲直接跟圣灵祷告的话，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真是一个 person 啊，他会说话。我们通常讲跟众教会说的话都是耶稣说的，都是圣子说的，这里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耶稣也常常讲的话，有耳就应当听。哎呀，说起来我们的耳朵受造应该主要就是，甚至原来应该是完全就是听主的话。你的耳朵被造出来也能听到美好的音乐，你的耳朵被造出来也能听到一些很有名的演说，你的耳朵被造出来也能听到医生给你的建议，这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讲那个永恒不变的主要的，神给我们耳朵就是要听主的话。现在我们对主的话反而不大听了，这是要求主怜悯的。有耳的就应当听，听主的话不是只是听到，不是只是主讲话，哎呦，但是它是微小的声音，我听不清楚，要买一个助听器。主不那样讲话的，主讲的凡有耳子就应当听，你们可不可以换一个字，凡有心的就应当听。我们是用心来听，听进去，听进去，一方面我们就被浇灌了，我们就滋润了，就丰富了，就能开始成长生长了。这里讲到说我们听就有力量，就能够得胜。得胜跟谁作战呢？当然是跟魔鬼作战，但是魔鬼倒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跟我们捣蛋，他是常常在，但是有一个比他还常在的，就是老我，我们的老我。哎呦，我们总是在跟他作战，我们总是在跟我们的老我作战，我们总是在要在为那个是不是要背十字架舍己在作战。我们心中真的有两个王，一个叫我上天堂，一个叫我下地狱。我们一定要得胜，靠着主的爱得胜，得胜了就胜了又胜。这一点圣经是非常锦上添花的，不是雪中送炭的。圣经有雪中送炭的时候太多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但是锦上添花的更是多。得胜的我就再让他有果子吃，使他更能得胜，胜了又胜，胜过自己的老我，胜过魔鬼，胜过世界，胜过自己的软弱，挽回自己已经死掉的刚硬的心。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吃生命树的果子应该意思就是，说的比较不客气，说的比较通俗一点，就吃那个长生不老的果子嘛，生命树的果子。在创世纪里有讲到说，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后来神说不要他再摘生命树的果子，免得他不死，就把他们赶出去了。我是相信看圣经讲的，我是相信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禁果，和生命树的果子都是实际上有的。但是我不觉得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像那个睡美人那个苹果一样是有毒的，吃了就中毒了。我也不相信生命树的果子是像人参果一样吃了就 不老不死。为什么？因为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用的。我 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好像叫人活的不是任何物质的东西。你不会，科学家不管怎么科学发达，不会有一天做出一个长生不老的东西，物质维他命或者什么，吃了你就精力汤啊，精力百倍，不是百倍就 无穷。永远的邪恶和永远的美好通通是灵做的事，要不然就是圣灵，要不然就是邪灵。所以我认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吃了，但重要的是他有那种吃的意念和吃的行动，那个是惹上帝愤怒的。那么生命树的果子，我也不会觉得说我们是吃了就大有能力，而是指着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我们不断的领受，我们就有生命的力量。在箴言十一章第三十节有说，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很稀奇啊，在箴言和传道书里面常常把生命树跟智慧的树，生命和智慧画等号。我们常常听到的是生命是美好的，智慧或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其实这两个可以是一个东西，都是上帝给人的祝福，真生命真智慧都是从神而来的。好，这个是以弗所的教会。我们回想一下，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好教会，在历史上也的确是一个大的教会，发展得很好，有很好的教老师在那边，保罗在那边，亚波罗在那边，约翰使徒约翰在那边，提摩太在那边。以弗所教会保罗花了很多的心血，在启示录的时代已经比保罗的时候晚一点了。那神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呢嫉恶如仇，这个教会非常积极工作，做主的工作很好，但是严厉以至于他把起初的爱丢弃了，神要他悔改。我们很希望我们教会我们个人都是很积极的，不能说很严厉的，但是我们是很守规矩的，但是我们不会把起初的爱丢弃。神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这么宝贵，我们持守还来不及，怎么会丢弃呢？怎么可以丢弃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有爱心的教会，做一个有爱的教会，做一个常常领受圣灵浇灌的爱的教会，常常在主日的讲道、主日学或者平常交谈中，你用你的话浇灌我们枯干的灵魂。我们求主的圣灵也在其中工作，使我们得到滋润，得到能力，得到智慧，过圣洁的生活，而且活得越圣洁，越有能力，越有成就，我们越能谦卑。主，求主恩待这个教会，求主恩待传道人和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相爱，爱主，爱世上的灵魂，爱传福音。主，这一切都需要圣灵不断地恩待我们，我们也谢谢你，你恩待我们直到世界的末了。求主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时间交还给牧师。
感谢神，牧师为我们带来第一堂课，以弗所教会。我相信上帝也对着我们教会，对着我们传道牧者，也对着我们弟兄姐妹在讲话。我们再次鼓掌，谢谢汤牧师今天的摆上。那明天礼拜六上午有两堂，下午有两堂。那上午呢是9点开始，下午是2点半开始。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谢谢各位。